日月如梭，天天天，寒来暑往，年年年。指点江山，砍砍砍，平事平理，谈谈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开书以前呢，给大家伙评价那么一则新闻。要说这则新闻呢，也是在中新网上看到的。徐州男子醉酒驾驶非机动车，被按醉驾处罚。也是7月23日的事儿啊。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大伙都知道，这是个常识。但是呢，这里边指的这个车呀，是机动车。可是呢，徐州有那么一个男子，耍起了小聪明，酒后呢改骑电动车。要说7月23日上午啊，徐州市鼓楼交警大队就向媒体通报，说昨天下午民警呢对那么一位醉酒后骑电动车的市民开出了徐州市的醉酒骑电动车的首张罚单。那么说到这儿呢，说出来说点往事。要说我呀，原来在这个补习班做这个全职老师，有那么一天晚上呢，这个领导啊就让我陪那么一个莅临指导的老师哎在那喝酒。要说本来我不太会喝酒，而且呢还得骑这个电动车回家，领导就跟我说没事，要说晚上啊警察都下班了，另外骑电动车警察也不管呢。首先呢，我对中国这个劝酒的文化深恶痛绝。要说西方国家的有些文化呢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咱说这好的，敬酒不劝酒，让菜不布菜。什么叫敬酒不劝酒？我敬你酒，但是你喝不喝那是你的事儿。让菜呢让你吃，但是不布菜，用这个筷子用这个刀叉把你碗里的菜或公共碗里的菜搁到人家碗里边，卫生不卫生？在咱们这块叫热情，在人那块叫不礼貌。其次呢，我们的这个法律知识啊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呢这个普法的力度我认为还得加强。另外第三点，即使不违法哎，喝酒骑电动车也挺危险。我们那个领导啊坚持让我陪酒，等我回家以后呢，母亲把亲手包的这个饺子啊给我热了，然后呢又让我先喝点开水免得呛风。看来呀，只有父母是真的爱我呀，其他的大多数不过是利而已呀。要说刚才说的这些和本集故事一点关系没有，说说只不过跟大家伙是分享分享啊。书接上回，上文书正说道，要说那黑店呢可就把李逵给麻翻了。那大汉先杀了婆婆，后来呢把刀可拿起来了，把这个婆婆呀啪啪啪啪啪出了七八刀啊。嗯，这个时候才觉得自己家腿疼。那时候怎么腿疼？刚才那个婆婆咬着不松嘴，血淋淋的咬下那么一块肉来，这大汉呢可疼起来了，找那么一个长凳坐下来。来呀，小二，两个掌火的过来，来来来过来，把这李逵给我拖进去。哎，另外呀，把这个婆婆的尸身也给我处理了。还有，弄点水把这地给我洗一洗。快点的，别让我废话。然后在这就骂上了。嗯，找了那么一个金子把这个腿呢裹好了，想来到里边呢把这李逵给他洗发了。再看这个时候啊，嗯，一看那个伙计在那块呢弄这个李逵，这个大汉可不让了。我跟你们说呀，以前都是你动手，今天呢我自己个儿动手，我把这丝啊我细细给他割了。要说那掌火了就说，掌柜的，这个肥丝挺胖啊，咱们把它当这个好牛肉能卖好几天呢，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得罪您了，您跟他有这么大的仇恨呢。哼， 要说有仇恨，那仇恨可大了。这杨氏三监的时候，我韩伯龙啊，这江湖之上那也有名气。我那天我上了梁山了，宋江那个家伙呀，嘿嘿，他跪着求我呀，怕我呀，就想把这第一把金交椅给我，嘿嘿。但是我看他们，做事不地道，把他们一顿臭骂呀，我就下了山了，我开酒店。心挺好啊，江湖人都贺我，说我好，给我扬名啊。但是这个宋江嫉贤妒能，就把这李逵拍下来了，下黑手给我给害了。今天来到阴市，我怎么能够饶得了他？我非得把他一刀一刀剐了不可。正说的话呢，再看呢，外边门响，闯进那么一个大汉。这大汉也闯得累了，是马哈流的，口中就说，店家，我是过路的客人，我饿了，你有什么好酒好菜赶紧上。韩伯龙和这几个人呢，大吃了一惊，正在没奈何的时候，这小二扎着手可就出来了。哎，客爷您要什么？我呀，我要这个白酒熟肉，你赶紧给我弄好了，吃完了我好赶路。哎，你这厮啊，身上怎么一身血呀？要是这小二总干坏事，那可机灵啊。这么回事，客爷，刚才呀我们后边杀猪来的，要是那猪个可大呀，有劲儿，到处乱找人，我们用刀子砍着他就咬我们。哎呀，有的是他身上的血，有的是我们身上的血。哎呀，杀了半天，好几家人帮忙，好不容易把他杀倒了，所以才这么狼狈。啊，原来如此。哎呀，要说这个屋里边怎么也有血腥之气呀？那地下怎么这么湿啊？啊，客爷是这么回事，要说这个猪啊，他跑到这块才死的，我们给抬进去了，怕把这个地上留下血腥之气，哎呀，这个客人就不来了，所以呢，我们就用水把它冲了。哦，原来如此。啊，那不和你废话了，三角酒，五斤肉，十个馒头，快点。哎，客人爷您等着吧，马上就好啊。再看这位呢，就进去了。咱们说这位啊，来到那么一个干净的桌子，坐好了，把这个哨棒往桌边那么一放，把自己个儿大包袱桌上那么一放，把那个斗笠摘下来扇两捆。要说那小二啊，那耳朵可尖，一听这个包裹放在桌上的声音，啪嗒那么一声，留了心了。不到一会儿功夫，把这个酒菜就端上来了，用这个手啊抹这个桌子的时候，顺手就碰了那包裹一下，那么一捏，果然都是硬的，赶紧回去了。低低的声音跟韩伯龙就说，主人，我跟你说呀，外边那个行货呀带的都是好东西，除了黄的就是白的。要说韩伯龙一听高了兴了，好啊，既然如此，雁过拔毛，给他下些药，给他麻翻了，这一份财可就是咱们的了。再看这个小二领了命了，来到后边又弄那么一卷酒，然后呢用了两盘肉，可都加了佐料了，拌好了，这位可就出来了，客人给您添酒。要是那汉子吃的正好呢，一看酒肉来了，哪管的许多，正好。再看这位端起来刚想吃，突然想起一件事儿了，小二啊，我行走江湖，我听说呀，路途当中有很多黑店呢，用这个蒙汗药酒啊给人麻倒了，然后呢取客人的性命，客人身上的财物就都是他的了，把这个客人呢当黄牛水牛肉卖，你说这事儿可有啊？要是小二一听，这脸就变了色儿，歪劲，客人呢感情这事儿是有，但是您看呢， 这青天白日的，哎，哪里有大胆的人敢做这样的事儿？那不剑打五雷轰吗？那不岂不是没有王法了？哎呀，那真是啊，一刀一剐可就完了。哈哈，我跟你说呀，江湖人人心险恶呀，王法，哈哈，王法都是吓唬那些胆小的啊。有多少人犯了弥天大罪都没有事儿？嗯，就想俺吧，以前也做了大事业，现在兄弟可分散了，自己个儿啊找点买卖干，过些光棍日子。小二，我来问你，假如说你这个店不是黑店，打死我也不信。盖克那个小二吓得心里边蹦蹦蹦蹦蹦蹦来个乱跳，手脚可都麻了。哎，客爷客爷，上有神明，府里边可有官啊，你怎么能冤枉好人呢？我们这个店呢，哎呀，那是30多年的老店呢，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您呢怎么能编排话讹诈我们呢？我们不是黑店，幸亏是我呀，假如让我们主人听见，那放不了你呀，少不得呀要跟您金官洞里到那儿变个是非了。再可能大汉呢，看那模样跟醉了差不多少。嘿嘿嘿嘿，我听人说呀，凡是这个黑店见到客人呢一个人啊，马上啊给他端酒端肉啊，在里边下了蒙汗药酒啊啊，然后给客人害了尸骨无存。我看你给我端出好肉来好酒来，所以呀我就怀疑你了。这小二赶紧装委屈，我说客爷呀客爷，你说您，哎呀真是，您自己个儿要的酒肉我看您不够了给您填来了，您怎么还冤枉我呢？真是好没有天理。哎呀即使如此，我把酒肉拿过去给猪狗吃也不给你吃。再看这位把这酒肉夺过来了，那个客人劲儿可大，啪一手给挡住了。这小二噔噔噔倒退了几步，哈哈哈，我跟你开个玩笑啊。哎，小二哥你惊什么心呢？这酒里边肉里边，哈哈，慢说没有迷药，有迷药老爷也不怕，迷倒我也不怕你。再看这位呢，就把那个酒啊往碗里塞，举碗就要喝，来到嘴边停了那么一下。小二啊，你这个肉不新鲜，你不是黑店也是黑心，赶紧的啊到里边给我拿些新鲜肉。我跟你说老爷，我可不是泥腿子，能让你骗得了吗？啊，这小二赶紧分辨。再看这汉子就把那个酒倒好的那个酒啊哗泼了一脸，快点去，要不然老爷可打你。这小二一看呢，哎呀不敢惹事，赶紧进去了。不到一会儿功夫啊，酒肉带好了拿出来了，一看这个汉子耶昏迷不醒，半碗酒都在他身上趴在那睡了，不由得就高兴了，过来用脚踢那个大汉一把。哎，小子你挺精灵啊，我们现在呀就是黑店，把你给割死了不算。再看那个大汉呢，迷迷糊糊哼了一声，一动也不动。不到一会儿，这小二呢就把他的包裹打开了，白的黄的可都露出来了，都是一些金银。心里边可就高了兴了，一看这个大汉呢身体太沉了拽不动，把这包裹拿进来了，让这个韩伯龙呢和两个伙计也出来了，一起搭这个汉子。这两个伙计啊来到大汉的身边，突然之间听这个大汉跟雷声一般的，你们这些直娘贼呀，真想害人，老爷饶不得你们。韩伯龙大吃了一惊，要说韩伯龙虽然吃惊，那也是经常抢劫之人，马上定了心神，要说手脚有些活儿，哈哈，来了你就走不了。苍狼把刀拔出来了，奔着这个大汉子，呜，门心变窄。要说那个大汉子在那冷乐，退了两步，噌躲过去了。要说韩伯龙往这边就钻呢， 嗯，再看这个大汉用手把这位脖领子给抓住了，我怀里那么一带，你去吧你，啪啪，把这位撞墙上了，半天起不来。要说这小二可害了怕了，目瞪口呆。哎，哎呀，怎么办？但是着急害怕，腿动不了。要说那两个小伙计呀、啊，哎呀，也痛苦。那是怎么痛苦？被这个大汉子两拳打晕了。再看大汉子从这个地上把刀枪抢在手中，手起刀落，首先杀了一个，另一个呢说不出话来了，也被他宰了。韩伯龙挣扎着起来了，再看大汉来到韩伯龙面前，揪住脑袋，从这个肋下捅进去了。韩伯龙可死了，死了之后呢，再看这位还扎了二三十刀。要说这是武侠世界，哎，现实生活当中你可别干这傻事儿。这个人如果是坏人，嗯，你可以正当防卫。如果这个正当防卫条件不合适，你可别瞎做呀。哎，防卫过当，有的时候要承担罪责呀。闲言少叙，再看这个小二，一看这个可害了怕了，着了急了，大喊了一句：“哎呀妈！”大汉看着了，你这小子最会骗人，岂能饶你？再看这位拧着刀，可就过来了。小二胆战心惊，往门外那边就跑，跑来跑去，看到门槛，噌啪摔那儿了。要说这位想起来，大汉能让他起来吗？来到后边，从他的后心脑，噗，一下子给宰了。要说这大汉子一时之间杀了四个强人，心满意足。哼，我那包袱让拿哪儿去了？我到里边看看。这位呢，就来到里边了。嗯。一看这屋子阴森森的，几张大肉案子，你说那墙上挂着几个人的人腿，杀人凳上绑着那么一个人，绑得太紧了，昏迷不醒。要说这大汉子，哎呀，好汉子，你怎么的理了？你也照暗算了啊？我给你救了吧，也算我一件功德。过来把绳子那么一解，哎呀，一看呐。认识，大吃了一惊。哎呀，哥哥，你在这儿呢！再看这位呢，用刀子把这绳索都给弄折了，把李逵扶起来了。但是怎么叫李逵不醒？这大汉想了半天，赶紧出来了，就在韩伯龙身上，哎，收出那么一个包解药来。要说呀，哎，这解药早被这个血呀给渗透了，但是呢。渗透它也是解药，拿着筷子把李逵的牙关撬开了，用这个凉水把解药给送进去了。不到一会儿功夫，再看李逵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渐渐可就醒了，用眼睛看着大汉，要说这酒肉啊好吃，这酒可有劲儿啊，感情俺醉了，你给俺扶到这儿的。那汉子可就败了，李逵哥哥，你不认得自家兄弟了啊？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你的兄弟石勇啊，我的外号你也清楚，石将军石勇。你呀，被这个黑店的贼人给迷倒了，险些让他们害了我。若不是上天有眼，让我赶到此地，哥哥你就成了人肉包子了。哎呀，原来是你。赶紧从这个凳上下来了，两个人相互的拜了几拜。李逵突然之间想起来，哎呀，你从外边来，哥咱看见俺老娘啊。石勇一听，哥哥你老娘，我从外边进来就看着几个强人都被他宰了，一个都没留，没看到哥哥老娘。哥哥你老娘当年不是让老虎给吃了吗？怎么在这里还有呢？哎呀，李逵可心急了，嗯，没顾得上跟这个石勇说话，赶紧跑出来，娘娘，铁牛在这儿，你在哪儿呢？要说这位来到大堂之上，东西来回看，没看着， 哎呀娘啊娘。要说这个石勇也跟出来了，石勇就说，刚才我见这个地上啊，哎呀有很多的血，强人身上也有血，所以我就怀疑了，只是把他们给杀了，莫非他们把哥哥的娘给害了，藏在后边了。哎，你是吗？我看看。这一位呢，跟着这个石勇两个人来到后边，来回找啊，房屋也找，后院也找，没找着。后来好不容易来到后边，看到后边有那么一条深涧。要说那个婆婆呀，脑袋没了，哎，身子扔到山涧之中。娘！李逵大喊了一声，蹭，也不管这个山涧深浅了，跳下去了，抱着他娘的尸身可就哭了，娘啊娘啊，哈哈哈，娘啊！要是石勇那可不敢跳，石勇从边上绕下去了，多走了好几百步，在这山涧的水中，他可就看见这个婆婆的头了，给拿过来了，找着李逵。看这个李逵哭得昏天暗地的，这个心呢，哎呀都酸了。哎，石勇也流了几滴泪呀，哥哥呀，人死不能复生啊，哎呀，还是想些办法给你老娘安葬了吧，你再悲痛也没有用啊，你呀如果再这样也伤了自家的身子。李逵不听，娘啊娘娘，就在那哭，哭了小半天了，要是眼睛里边都有血了。哎，这个时候这石勇就慢慢劝了，李逵才不哭。石勇就说，哎呀哥哥呀，咱们现在看这个地方，前边不八城，后边不见村啊，上哪买棺材呢？不如啊将老蒙娘尸身火化了吧，装在坛子里边，哥哥您带着，日后找那么一个吉地安葬了吧。李逵也没有别的办法呀，哎，只好找些柴草堆积起来，将他母亲的尸身放在那儿火化。李逵还是一场大哭。要说这个石勇来到店里边，找那空坛子，哎，用棉纸给垫好了底儿。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柴灰当中扒来扒去，找到骨殖了，就放到了这个坛子当中，把这个坛子给了李逵了。李逵这才不哭。哎呀，强人在哪儿呢？石勇就说，三个让我在大堂给杀了，有一个呀进了门槛那块，一个都没跑了。好啊，再看李逵手里边拿着一对大板斧，可就来到店里边了。嗯，看着这几个尸身，大板斧上下翻飞，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把这些尸身，嗯，砍的呀跟肉酱差不多少，跺一阵是哭一阵，哭一阵是乐一阵，哈哈哈哈哈哈！你们这些混蛋呐，哈哈哈哈，娘啊！把他剁得跟肉酱似的。石勇赶紧过来了，哎，来到屋里边那么一看呢，有很多金银，也不管是店家的还是自己个儿的还是害的别人的，嘿，都包到自个儿包裹里了。然后呢来到灶下，就找到火种了，把这个贼店呢哗他就烧起来了。哎，然后拉着李逵往外就走，走来走去呀，哎，就来到了外边。这个时候李逵身上也有血，哎，就把李逵让他衣服脱了，然后来到山溪当中洗澡，洗完澡把衣服也洗了，哎，晾干了，找点干粮吃。李逵一边吃着干粮啊，一边就问这个石勇，你怎么来到这一块的？要说这石勇就说呀，哥哥，俺呐来到这个阴间，哎呀找不着人，也不知道上哪儿去，我险些把我这个石将军石勇这个外号哈改成没面目交挺了，连那脸都没有了，不知道上哪儿。要说我现在呀投奔了那么一个人， 是西都天门城里边一个尉迟大官人。要是这尉迟大官人呢，会使枪棒啊，几匹烈马，有好武艺啊。这江湖当中很多人都知道，要说附近十来个城池里边的赌房都是他的，各处的酒肆也有他的份子钱呢。所以啊，他的家里边养那个千八百个闲汉，我也去投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呀，他对我是格外的看待呀，拨了那么两处酒坊给我，让我每日啊在那是收钱，也非常的快活。要说这几天呢，四周这边有几个鸟丝啊，在赌场里边欠了一屁股债，他不给，我今天来收钱来了，没成想遇到这件事，给哥哥你救了。哥哥，你怎么走到这儿？那位说呀，要说石勇他怎么知道这是黑店呢？哎，这里边有原因。当初这个石勇初上梁山的时候，哎，就让他呢到梁山下北路去开店，在那设这个水亭号店，打探消息，查看客人。要说这一手啊，全都是跟朱慧学的，哎，也可以说是啊黑店的祖宗。你说韩伯龙这几个手段能瞒得了他吗？所以啊，一点便宜韩伯龙他们都没拿去。要说眼下李逵老娘又没了，哎呀，回这个梁山他可回不去了，觉得到那肯定受辱。一听这个石勇说有赌场，哎，那会儿还热闹，可就动了心了，就把自己个儿在阴间这头事说了一遍。哎呀，我今天没了母亲，非常的烦恼，这样吧，我到你那边散散心，你呀领我吃酒赌钱，快活好几天，那非常的好，有什么事我帮你打架。石勇这句话没听着，听着什么了呢？要说宋江带着这众家兄弟在引龙山聚义，这样的大事他能不高兴？但是呢，仔细听了听李逵说那些话，他也听着点。我说呀，哥哥呀，你怎么不早说呀？哎，梁山兄弟呀，真是处处做大事儿。要说我呀，沿途之上，我也道听途说那么一点，但是呢，我来阴间一个兄弟我都没看着，所以我不敢相信。没成想真是真的，这边尉迟大官人对我挺好啊。但是呢，不喝的时候我也撇了他。哥哥呀，你既然想散心，我就带哥哥玩两天，完事之后咱们一起上引龙山。李逵可就高了兴了。要说这李逵呀，哈哈，两个人找那个林子就休息了。要说第二天启程啊，就赶奔天门州城。沿路之上呢，这个石勇就给他买些酒肉吃。嗯，要说李逵这个人呢，出猛，没过几日呢，嗨，丧母之痛也就慢慢淡了。一路之上啊，跟这个石勇啊吃酒喝肉，什么乱码七糟的，吃肉喝酒，哎，谈一些江湖上的事儿，练一些枪法剑法，甭提多快活了。嗯，单说一路之上，二三十日就来到了天门州城。可是来到天门州城以后，可就惹出祸来。评书给大家伙说完了，意犹未尽呢，给大家伙介绍介绍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要说今天说的这位啊，了不起，那说怎么那么了不起，水性好。这位呢叫混江龙李俊，在梁山26。另外还有那么一个职位，四寨八员水军头领，这位排第一。那说这个李俊哪儿的人？揭阳岭人，哎，浔阳江上的。这个介绍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啊，无论介绍到谁都得提宋江，你这是书胆呐。这个宋江被发配到江州，然后来到一个饭店里边，这饭店谁开的？村民判官李立。哎， 给他下了麻药麻倒了。要是没有李俊相救，这宋江早死多时了。后来这宋江又被这个梅哲兰穆弘、小哲兰穆春追杀，跑来跑去来到江上了，一坐船，船儿张衡要劫他，这个时候还有李俊来救他。如果不是这样啊，宋江早没命了。后来这个宋江在浔阳楼提写了反诗，哎，犯了死罪，梁山好汉是接了法场，李俊、李立这些人本来也想救，来晚了一步。后来这29个英雄啊，在白龙庙来了那么一个小聚会，大家伙齐聚梁山。要说这个李俊，那可以说是一身的水功啊，了不起，在水上阮氏山雄，同威同猛等等等等，李俊这功夫不错呀。后来这个宋江攻打这个方腊的时候啊，哎，打挺好，回来了，回京了，走到这个苏州城外，要是这李俊挺奸呢，假装中风了，哎呀，我有病了，我不能去东京，就把这个同威同猛留下了，照顾他，这是他要求的。后来这小子照着那么一艘船赶往了日本。那么说书人呢，对大家伙呢，我想评价一下这个李俊。李俊这么做也就对了啊，怎么的呢？如果这个李俊跟着宋江回去，我估计啊也没什么好下场。这就像周易当中所说的，飞龙在天，亢龙有悔，对吧？适可而止，能进能退。在这种情况下呀，哎，选择了自己的事业，知进知退，我觉得才是聪明人。你要一味的进呢，算不得好汉，而且呢，有可能就自找倒霉。咱们下文书再见。